是亚叔很不讲理耶，拿钱不办事哎。
对，就算你真的拿钱去跟他买通了，可能他去帮你打了另外一个国家，回头就把你给灭掉。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夏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场正能量喊话，还有负能量喊话之战。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很多正能量的话语，还有负能量的话语。
没错，
执行，我觉得我对负能量的话语接收度比较高。
哦，你的雷达对这个比较敏锐，
反而是那种对我的称赞啊，
是
可能只会听到个六成，自动削弱那个赞美的威力。但是负能量的话语却很容易会被影响情绪。
对，其实跟我们过去对自己的自我形象都有一些关系。自我认知可能比较不好的时候，就那种负面性的话语比较容易生根，然后也比较容易自己去扩大，或者是说把一些没有特别负面的意思，会猜测它可能具有负面的含义。
上一个冬天的时候，我曾经摆摊做一个圣诞义卖活动。
是
摊位里面有一个气球老师，
嗯哼，
他就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用魔术气球就做很多造型那种。
是是是，
哦、okay, 是，
而且他很爱小孩，很会跟小孩民众互动，
是，
所以他随时随地都散发着让小孩都想靠近他
阳光的感觉
的气氛，所以跟他一起工作很愉快。
是，
但有另外一个时段，有另外一位摆摊的同仁。他的年纪蛮大，不晓得怎么回事，他的身段是太硬了吗？他从来不主动跟民众讲话。
哦，就是处在那儿，有个标兵。
那个时段刚刚好，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在摊位里面。他就让我一个人站前台，然后他在后面，因为我看不见他，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也都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是，
直到他开始用负能量话语轰炸我。你看，你这样子讲，就没有人要买东西。
嗯哼，
我就说嘛，这种东西就没有人会买。
哦，就是今天摆摊基本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那一天我已经工作超过8个小时了，
已经很累了。
我觉得我的理智线要断掉了。你可以不要扯我后腿嘛？你不帮忙还在那边一直散发负能量。
是，
为了我的理智线着想，我只能够请他帮我从后面补货啊，东西比较高，请帮我拿，因为民众要买那个比较高处那个东西啊，
义卖品就不一样的。
对，当他 pass 东西给我的时候，我就只好刻意的感谢他跟赞美他。哇，你好棒哦，有你真好。
哇，想尽办法把正能量送回来。
这一招是还蛮有效的啦，他就变安静了。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正能量可以挥发，但起码他就没有再轰炸我了。不然我觉得救命啊，我这么累，我还要跟一个一直用负能量话语轰炸我的人相处。
他可能也是那种对自己的形象也是有一些状况的人。那另外就是说，习惯性的看事情都是这个样的角度，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你会愿意用正面的方式回应给他，我觉得他也会自己感觉得到不适合再往下讲，人家已经这么累了，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到现在还是很纳闷诶，就是他怎么可以一点忙都不帮，然后一直不停的唱衰正在工作的这件事情，毕竟他是工作人员哦。
是，像这种我们外展的工作，有一些做内勤做久的习惯的时候，他们有时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帮你这个，我都觉得我是被你们拖下水的，有这种情绪在，所以就很容易对你们所做的事情，如果现场又不是很热络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跑来这一趟，浪费时间，要花加班的时间等等等，所以他们很自然会流入这个倾向，他们很需要现场的同工志工展现的热情，有时候会感染他们，会觉得诶，好像我也应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多少都会有这种情绪。不过他还能够讲出来，不是说摆一个臭脸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理的话，我觉得那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了，
已经算尽到他最大的努力了。
对，而且当你说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诶，他就会主动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又收到好的回馈，我觉得他也发现诶，我还是蛮重要的，大家还是觉得我还做的还可以，所以那个就会慢慢消化掉说我来干嘛这件事情。
我其实也向往成为一个能够随时随地给予正能量的人，因为我知道在工作环境里面，特别是当人疲累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需要正能量。
没错，
但是可能是华人文化的养成过程，大部分的人真的都像我一样，对于负能量的接收度蛮高的。
是，我们可能从小就习惯听坏人，
凡事做最坏的打算。
是，对对对。
那这种养成过程，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给予正能量的人呢？
我觉得我们，你说刻意去养成，我觉得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慢慢去观察所有事情，它真的确确实都有好坏两面，所以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是很重要的，我没有一定要做到100分， 可以再做到20分，有30分，诶，我不做，我拿到20分、30分，原本可能什么都没有，所以有另外一种正能量是先从负面想说，哇，我看这是一定完蛋，跟我发现原来还可以有一点点，不错哦，那再多一点那更好咯，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也可以帮助自己不用过高的期望，让自己可以很坦然面对，不是最好的状况我都可以去参与，但是因为看起来不好，实际上你真的去参与发现，诶，多做一点就有一点好的时候，你也会带来另外一种，诶，我们可以再试试看，我们再努力一次。
信耶稣以来，我觉得这个养成过程是靠着当每一天晚上我在数算这一天发生哪些事情，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数算出一些向上帝感谢的事情，那么其实我心中的那种负面倾向就会越来越少，开始能够懂得从一些困扰的事情里面看见上帝已经给我了一些恩典，那么慢慢慢慢这样子的练习久了之后，也比较能够从负面的境况当中去找出其实还是有一些美好部分的。
对，就好像我们会自己觉得我可能是最倒霉，我可能是最糟糕的，可是在你跟随主的过程，你发现上帝看你不是如此，你说就算我这样仍然有上帝这样爱我的时候，我纵使不是那么顺利，我都会觉得诶，其实我应该不太一样，每一个往下走的过程其实都在陆续的往上爬，这个转变对自己的肯定就会减少那个负面思考的角度，也会慢慢把自己可以参与的事情当做诶，我可以去做一点事，我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我可以成为一个帮忙者，那个心态上就会调整很多。
昨天晚上我妈妈才打电话来，开头就讲了一大堆担心担心担心的事情，
worry 很多，
我只好默默的跟她说，你都已经祷告了，那就不要担心了，
对，担心也没有用了，
就交给上帝吧，
是没有错，
因为你真的要担心的话，每一天都可以数出100件值得担心的事情的，
是没错，
感谢主。我的妈妈听了之后她也同意说，对，我已经祷告交托给主了，不要再想这么多了
对，免得是时间都被这些担心给耗掉了。
今天的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开箱的是在危机当中还能够进行信心喊话的人，以及另外一个胜券在握进行恐吓喊话的人。
是，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下18章，还有历代志下31到32章。犹大王西西家他一上任就整理整个圣殿，
是
恢复圣殿起初刚建好时的模样，
整顿整个以色列，
把那些乱七八糟各路神明的祭祀用品通通清掉丢掉，把被先王废弃的原本用来执行耶和华所颁布的祭礼的那些分别为圣的器具通通拿回来摆好，整个圣殿洁净完毕之后，西西家王就邀请了南北两国人民都来守
恢复
逾越节、家畜孝节，所有与会人都好快乐，大家都超认真敬拜上帝，仿佛被洁净的不只是圣殿，而是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我想更重要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如果这个部分没有被重建，其实怎么样的摆设、怎么样的恢复，对上帝来讲仍然不是他喜悦的事。
在盛大的节期结束之后，与会的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他们自发性的回到家乡，开始打碎神像，砍倒木偶，
是
将各种秋坛和祭坛拆毁干净。诶，这个现象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类推到个人信仰生命身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乱七八糟信仰的物品共处久了，自己都不会意识到哪里不对，反正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共存的啊。
跟当时的社会做了很多的妥协，也对上帝的大能有很多的遗忘甚至忽略，借着这样的一个祭礼，他们不只是在献祭而已，当中再次重复上帝的话，提醒上帝所厌恶的是什么，这些对他们来讲就会有重新的力量，回到生活里面去，我应该秉持的原则，我应该遵循的方向，就比较有勇气去尝试。不然在过去可能到一个程度是我也不是很强势，好像他们办那个也不错，我也跟他们一起做，等到重新心态调整，专心仰望耶和华，就会让他我再也不要靠其他的偶像或其他的人，我只要以上帝为我的核心，这样就好了，
才会正视到自己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是应该要清掉的，
是
可能不见得是有形的东西，还包括无形的模式，自己的生活模式有一些是要清掉的，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被上帝洁净的过程，不只是哦专心仰望耶和华，他也会检查我们的心，帮我们发现哪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处理掉，上帝会帮助我们。
西西家王上任第一个月清理圣殿，第二个月邀请大家来守节，到了第三个月他重新组织祭司还有立位人的班次，每个人的工作职责清楚地定出来。为了恢复每日的献祭，西西家王他自己捐出了王家的牛羊牲畜，
是、
然后吩咐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守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行的，
是、
不只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带领，同时这些奉献出来的钱啊、食物啊、牲畜啊，也是供应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和产业的利未人，
是、
也就是利未人的收入。
没错，
西西家王这样一宣布，哇，整个耶路撒冷人反应热烈，
对、
所有人都拿出了自家的农产品，有各种谷物、酒、橄榄油、蜂蜜、牛羊，甚至远超过十分之一。
是，可能要补一些过去忘记的事情，赶快我要多拿一点，把我之前亏欠的也放回来。
夏凡哥，你觉得基督徒对上帝的火热程度会跟奉献金额成正比吗？
某个程度是有关联性的，当真的基督徒在碰到奉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当作他在缴税，好像我要去买一个保险这种概念去思考，这些钱是上帝，是上帝要我拿出来用在他希望我用的地方。我们的奉献观比较不是我把钱给出去，而是我用这个钱来宣告我的钱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所以我相信能够舍得奉献的也愿意奉献的，不管他是多或少，那个心智很清楚的，他都在想上帝要我怎么用我就要怎么用这笔钱，
不是每个月拿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缴保费
没错，对对对，
来缴养老金。这个十分之一是一个象征，
是
象征我其他的十分之九也通通都是属于上帝的，
对，
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
对，所以那十分一种感恩的放回在上帝面前，也是一种宣告跟见证。
从第三个月到第七个月，这些礼物源源不绝地送进来，堆积如山。西西家王跟领袖们看了都非常振奋，他们大大感谢上帝，也大大祝福人民。大祭司来跟西西家王报告说，我们所有的利未人都吃饱了，还多出很多食物。可能过去很多年来祭司们因为太贫困了，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当祭司不当立位人，
可能必须另谋出路，家人才有饭吃，
到处打工才有办法养活一家人。但现在他们每个月收入都充足还超出，
可以把它存起来了。
西西家王就下令，那这些多出来的食物你们就盖一个储藏室来收藏吧。在历代志下那边，圣经给西西家王三个很高的评价，叫做良善、正直、忠诚，
是
英文里面叫做 good、straight、还有 truth。 我其实有一点难界定这样子的评价到底代表什么。
在行为上，在处事上，他很正直良善的人，我们比较熟悉叫秉公行义，该做的那个正确事情他是在上头的。谈到比较不容易的是真实，
正直这个评价里面有真实这个部分。
对，正直这个事情如果发自于内心的，真的我心里喜欢正直，我也照正直去做，所谓言行一致的概念，我说的跟我做的是一致的，这两者合在一起就很真实的一个人，他也是真的很喜欢上帝心意的人，在政治人物上是比较不容易存在的。
可以看得出来西西家王表里如一耶，
这就是他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完美并不完全，但是他很喜爱追求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断的在上面去学习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点已经会让他的身边的人对他的信任感会加倍。
上一回才说到他写信给北国人民邀请他们来过逾越节，这个行动蛮天真的，但也真的就是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他就想说如果都来回到上帝面前多好，这就是他的担当。有时候我们用比较不好的词就是说啊，叫做太天真了这样子。
从上一回到今天，我们所开箱的这些西西家的信仰复兴大动作，
是
通通都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接下来圣经对西西家的记载直接跳到了他执政的第十四年，
是、
也就是说从第一年到第十四年、西西家都非常虔诚的敬拜上帝。
是
到了第十四年时，有一场危机出现了，亚述皇帝西拿基利率领了亚述军队来攻打犹大国。忽然有这样子的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西西家可能不再像他老爸一样去拼命讨好、去抱亚树大腿他有可能开始不再进贡，所以惹怒亚树吗？
他们开始转移他们的外交策略，开始慢慢的不理亚树，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对待亚树给予的命令。毕竟在他的父亲那代，他们去的时候有点像已经变成亚树的附庸国。那亚树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理会这个事情，也是一方面他正在整顿北方的工作，他们有点预备要去攻打埃及的路程上，所以就需要整顿一下半途当中这些国家，开始来对犹大国进行一些整肃。那我想这也不是突然来的，中间应该已经有历经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公文啦，或者是一些警告啦，在他们当中。
面对亚述大军来袭，西西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使者去见亚述皇帝说，我错了，求你撤军，你要我赔多少我都照办。这个第一步就这么低声下气那他前面到底是凭着什么骨气感不讨好亚述的？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练在外交的状态之下，西西家在那段时间里面信心大增，可能因为这个大增的过程也就会容易有些罔顾现实到底要做些什么，可能在这方面确实有点比较忽略了亚述。但是有人说不见得，也是亚述本身就有意图要把这个国家重新纳编进来，就是说把更多的管辖权纳进去，因为不管是在军事或者交通跟经济的路线上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借故来挑衅也是有这样的说法。
就算西西家的爸爸没有去当亚述的臣属国，其实亚述帝国也很有可能会为了扩张领土而进攻此时的犹大国，
对，或者让它变得更像一个藩属国或是一个省份来直接管理。
亚述皇帝跟西西家要300他连的银子还有30他连的金子，哇，这笔数目西西家他必须把圣殿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才能够凑足数。同时呢，那些黄金他必须要把圣殿门上柱子上包裹的金箔
给刮下来
通通刮下来才能够凑到30他连得的黄金去赔给亚述。没想到这样子做完，亚述还是挥军来攻打犹大国了。这个亚述很不讲理耶拿钱不办事耶。
对，在亚述过去跟其他几个国家的关系里面也一直都有这个状况，就算你真的拿钱去跟他买通了，可能他去帮你打了另外一个国家，回头就把你给灭掉，这种记录也不是没有，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西西家也只好先把钱准备好，低声下去说我错了，没有办法，因为原本就已经是藩属国了，亚述回头来打他，我把你的国力杀到一个地步，轻松一打你就干脆直接投降也就罢了。
从这个情况来看，好像忽然能够理解西西家的爸爸为什么要去拼命抱亚述大腿了。
是
亚述大军决定从犹大国西边的沿海平原进攻，首当其冲的是位于平原的拉吉城。这个拉吉城它的占地面积比耶路撒冷城还要大，是整个犹大国第二重要的城市。拉吉城有两层的城墙，外墙厚4公尺，内墙厚6公尺，两层城墙中间相距了15公尺，光城门从外面进来要过3道城门，
是，
所以这个拉吉城绝对堪称是坚固城，
一个堡垒，
是有军事设施的坚固城。但亚述人他们是军事科技专家，亚述军队的编制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有弓箭手、标枪手、投石兵，负责盖造工程坡道，还有操作工程车的部队。最后这一点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意外的收获，他们真的好厉害哦。
是，
亚述的工程车是一种4轮或者是6轮的重装甲战车，车前面有很长的尖头的铁杆，车子的前方是封闭的，后方是开放的，方便士兵从后方上下操作。亚述皇帝他还亲自为工程车加上了一些比较创新的设计，例如车身要包覆皮革增加防护能力，
没错，
还设计了一些可以移动的塔架，让弓箭手能够站在撞城锤旁边掩护进行攻击。
是，
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点，亚述帝国他们常年来四处征战，掳来了大量奴隶。考古研究呢，这一场亚述对犹大拉吉城的攻城战， 亚述很可能找了上百名奴隶，花了三个礼拜，每天让他们24小时轮班工作，
嗯哼，
不停的在做什么呢？搬来300万块石头，每一块重约15磅，打造出了一条长长的围城坡道，
嗯，
就是绕着城，
在外围再做一整圈挡着它，
慢慢的围上去，
嗯，是，
就很像是那种旋转楼梯那样子的坡道，嗯，坡道的末端是几乎跟拉吉城的城墙一样高的，没有真的贴在人家城墙上，
嗯嗯嗯，
但是当那个坡道盖好之后，装甲车载着那些石头载到坡道顶端，
那个，
然后开始填满坡道跟城墙中间的缝隙，
是，
填完之后拉吉城墙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御功力了，
因为都直接可以攻进去，
车子都直接开上人家城墙了，
是，
哇，这个状况非常有军事能力的落差，
建筑这个坡道或者是使用工程车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人家也会趁机来破坏，所以他们一定要防止弓箭，但是因为他用人海战术，你只要达到那个程度，弓箭等你射完了，等你兵疲马倦了，他再把整个城吃下来就变得很容易了。
亚述的工程车最后直接开上坡道，
是
他们用巨大的工程锤，就是那种巨大的圆木金属链条吊着去撞击拉吉城，一锤一锤一锤，最后城墙被敲出了好多窟窿。
是，
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工程画面，真的是很史诗级震撼电影，
是是是，一个沿到城墙上面会有一批的这个攻击的士兵跟这装甲上去，另外一批会直接从正式的城门当中去攻破他的城门，同时的压力对整个这个拉吉城来讲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强悍的军队去面对这群训练有素而且战争经验非常丰富的亚述的军队。
当亚述拼命在攻打拉吉城的时候，西西家王猜测到拉吉城可能不保了，
是，
他赶快跟领袖官员商讨我们耶路撒冷城的防卫，因为他们是冲着耶路撒冷城来的，只是必须要先经过平原的拉吉城。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三个策略，一是切断耶路撒冷城外的水源，
是
要让亚述大军围城的时候无水可喝，所以他们就派了好多人去截断小河的支流，塞住那些地下水泉。第二个策略是赶快加固耶路撒冷的城墙，补好破损的地方，升高城楼，然后城外赶快再建一片城墙，就是像拉吉城那样子有两层城墙的，他们又赶工制造出了很多的兵器跟盾牌。第三个策略是西西家让军事领袖们召集城内每一家的男人，不是要征兵而是传达西西家王的信心喊话，
是，
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血肉之臂，但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是，
这句话刚刚好押韵耶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翻译的好
我觉得在开箱完亚述的工程车啊，工程锤啊，他们的军事技术之后还能够讲出这番话，我觉得西西家很了不起耶，
在他们的心里面，我觉得一方面过去建立的信心，还有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很明确的知道，坚定的相信其实每一场战争背后那个神明的力量还是决定性的力量。为什么把这群男性找出来，可能是在当时的很多的不管各家的所谓的家长或者是带头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让他们可以把这样的讯息传达出去，虽然没有说一定要他们参战，但是也会让他们在里面军民一心，帮助他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我觉得西西家王他自己一定也是压力山大呀，但他却能够这样子鼓励家家户户的男人们，而且这是他有策略性的交代军事领袖去做的。前面两个策略一跟策略二我觉得好像都不见得有用啦，但策略三很有创意，很有勇气。
对，其实我们觉得战争很多跟士气真的是有差别，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武器没有那么好，我们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士气在，那你站着地利之变确实会有一些改变，加上可能其实这十多年的经验在服侍上帝然后服侍百姓当中看到了不少上帝的预备，他有点背水一战，也相信那过去上帝这样帮助，也许这一次上帝一定也会这样帮助我们。
过去14年来专一的信靠上帝，此时此刻也是能让家家户户都听进去，
是
西西家正能量喊话的关键因素，
没错，他们也一起经历了那段过程。
我们之前开箱约拿书的时候有说过，亚述人会把他们攻城略地的漂亮成绩都变成墙上的浮雕，用来纪念，你看我们好强，我们好棒，
这样子。
这一场犹大国的拉吉围城之战其实也有被亚述帝国刻成浮雕哦。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这场围城战的结果，但遗迹已经证明了亚述帝国拿下了拉吉城。
是
因为浮雕壁画它上面呈现的是亚述人用七台工程车加上工程锤攻打拉吉，
是
大量的犹大人被俘虏，还有亚述皇帝一个人坐在躺椅上面看着手下搬运拉吉城的战利品。哇，真的一定是很悲惨的战败。
当然这种要花很大力气的打仗接下来就要反映在他们要向犹大追讨的内容当中了。
拉吉城被灭等同于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城的防线没有了，
外围已经消失了。
虽然亚述军很擅长攻城，但他们也认为
是
谈判才是最省力最省时最省钱的解决方式，
因为毕竟打仗总要伤人命，能够少一点损伤，对他接下来要去对付埃及这些过程呢，他会比较有把握一点。
我们很有实力，但是可以省力的话更好。
对，没错。
亚述皇帝西拿基利就派使者去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话大声对着城墙上的犹大官长领袖、犹大士兵人民大声喊着说，你们靠什么这么有信心要待在耶路撒冷等着被围困呢？西西家说，你们的上帝会救你们脱离亚述人，他是在骗你们，要害你们被围城的时候通通饿死渴死。你们说说历世历代有哪一国的神明能够救自己的国家脱离我们亚述呢？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的上帝能救你们呢？不要让西西家欺骗迷惑你们，不要相信他，你们的上帝绝对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是
满满的负能量喊话，
完蛋了，看看你们的身边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折不扣的心理战
是没错。
你觉得西西家是不是其实也早就料到亚述可能会采取心理战，所以他也必须要先兼顾所有耶路撒冷人的心。
我想应该这种喊话的战争在过去都是会出现的，更何况是在亚述他们已经打了一场大胜仗，就是把一个这么大的城转瞬给灭掉，就像刚刚讲，对西西家一定是非常的心里有压力，所以他也知道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所以他一定要做预防。那这份喊话也提醒他们，不管接下来状况怎么样，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件事情要提醒他们，免得这个敌人还没有到面前，他说那我们就投降吧，反正拉起这么大都倒了。
圣经说这些亚述使者用希伯来话讲了很多难听的字眼，侮辱犹大人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也侮辱犹大王西西家。再一次觉得前面那14年对上帝的信靠真的好
重要，非常
重要，
变得很重要的根基，大家听了才能够化悲愤为力量的感觉。
对，执行我的提醒也是，如果我觉得我很容易被负能量话语影响，
是
多读圣经，多向上帝祷告，
对，然后多讲讲过去上帝怎么带领你的路程，你发现哦，原来是的，上帝没有忘记你的。
如果这14年来犹大人都不好好的敬拜上帝，那么此时听了亚述人这么威猛，这个军事强国，而且还用我们国家的语言喊了这么多负能量话语，可能真的就圣经形容的心肠消化如水了。
对，没错，就自动的投降了。
这也是亚述他们所期待的，
对，就是不要
费一兵一卒，你们自己开城投降吧，
任我们掠夺。其实就算这样，他们还是要经过一番劫难。
这一场心理战会有什么结果，要留待下一回再来开箱。我们也要看看西西家王本人到底会怎么应对这个来势汹汹的亚述皇帝。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